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这段时间我们在谈呢，神为了让我们更明白圣经，不要误解圣经，就赐给我们三个解释圣经的原则。第一个是自然性，谈了几天还没有谈完呢。那昨天就谈到了，如果圣经部分是按照字面的意思，部分是象征性的解释，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呢？最基本的答案是寻找自然的意思。常识常常会引导我们的，特别是我们应该问自己，作者或是发言人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在这里呢，唐一敏就想举两个例子来作为一个解释哈。那第一方面，一般人常常认为旧约作者将宇宙想为是三层的结构的。第一个是地，是人所居住的地方，在地以上的天是一个大棚子，星星从它的洞中窥出，阴间就在地以下。他们认为旧约作者按照字面的意思相信这种的描述，也确认它的空间是真实的。比方说吧，下雨的时候，神真的是好像字面所显示那样打开那个天窗。那在这里呢，唐立敏当然是不否定这个是他们所用的语言，但是我是很认真的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按照字面这样的相信呢？或者是要读者按照字面来了解呢？这是我心中很有怀疑的。以诗篇75篇为一个例子，第三节当中描写到，当地震动的时候，神使地的柱子坚立。诗人真的是以为地是靠着柱子立稳的吗？我相信大家都同意，不是的。下一节当中，神命令凶恶的人说，不要举脚，这个脚就是头上那种脚。第十节就写着，恶人一切的脚要砍断。而第八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。如果坚持说，作者认为地是立在柱子上，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合理的。除非我们也打算同样的坚持，说他以为凶恶的人真的是有脚的，神真的是拿着一杯冒泡的酒，有一天要倒在地上所有恶人的头上。好了，另一个例子呢，就是从圣经的一种很特别的形式，是启示文学当中取出来的。这种形式宣称了要将隐藏的真理，就是有关历史、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实质要彰显出来的，通常都是用一连串的稀奇奥妙的形象表达的。启示录是一种基督教的启示，当中记着神救赎回来的百姓围绕在他的宝座旁，穿着白袍，是用羔羊的血洗白净的。如果要将这段话按照字面来解的话，是互相排斥，不可能的。因为在羔羊的血中洗的衣服绝对不会变白的。我们晓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作者清楚的要以一个象征来解明这段话，不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可以看到的图样。我们要明白神子民的意啊，就是指着他们的白袍，完全是因着基督的死，那这个可以指向羔羊的血，是借着他们的信而来的。所以在这段话当中，自然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象征性的，而不是字面性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这些牢牢的记在心中，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，要晓得什么时候应该是按照字面的呢？什么时候是象征性的呢？这个是第一个原则，自然性。第二个原则是原意性，意是意思的意哈，原意性。我们必须要寻求圣经原来的意思，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原则。神在一个确定的历史范畴当中启示他自己， 虽然他的自我启示是向着历代历世各国各民而发的，但是他的每一部分起初都是向特定的一个时期、一个地方、一群人所发的。所以要了解圣经的宇宙性、永恒的信息，就只能透过被赐下来的时候的背景来认识。如果以后来世代的见解来读圣经，很明显会造成错误。查理·西缅描写他讲到事工的理想是这么说的：我要竭力将圣经的原意表达出来，而不是注入我自认为的意思。我对这一点极其严谨。对一段经文，我若没有把握圣灵的心意，就绝不任意讲解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必须不断地问自己，这里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什么？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当时的听众，你要记住，是当时的听众认为他的意思是什么？那这种询问的方式，通常被称为是文法和历史性的解经的。